这些人只知道打鱼，这些人吃矿的很，这些人他们流的血就是这样的一个血。所以呢，现在问题就是因为他们知道的不多，在贝瑞党这些的这个教导底下，他们觉得他们应该是这样拼上的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主知道他们，主认识他们，主知道他们所向往的乃是国度，所以这个因为这个缘故，他就教导门徒说，你们要这样的祷告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。他在那里讲说天国近了。那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说不错，这些在加利利的人，他们所向往的是国度早已经降临，就可以把罗马推翻了。但是呢，我们的主给他们看见天国，我们的主所说的天国和他们所想象的弥赛亚国是两回事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稀奇的，我们刚才不是说过主耶稣在什么地方讲山上的教训？主耶稣所讲山上的教训呢，就是我们刚就是如果我们知道每一次啊，这门徒们和主耶稣如果在海边，主耶稣教训他们的，他们坐在那里，他们往这个鸽子谷那个方向一看，他们能看见呢，在鸽子谷的后面有一座平头山。那个平头山呢，就是主耶稣在那里教训十二个门徒的地方，就是山上教训的地方。所以你在那个山上啊，你远远可以看到这个奋锐党盘踞的地方。然后主耶稣对他们怎么说呢？有人有话说，要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，要爱你们的仇敌，要爱你们的敌人，要恨你们的仇敌。那弟兄姊妹，事实上这个口号就是奋锐党的口号。但是主耶稣说，其实我告诉你们，要爱你们的仇敌，为他们祷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些门徒本来个个所流的血都是加利利的血，这是一面。所以你看见他们都等候主的国的再来临的，但主告诉他们说，他来了就是要建立天国。但是弟兄姊妹，这个天国不是用武力来建立的，这个天国并不是你盘踞了喀马拉这个山，或者你盘踞了阿贝尔那个山崖，你就能解决问题。不，你看见我们的主所建立的国度不是用枪用炮来建立的，在这里有一个力量比枪的力量比炮的力量更大，那就是爱的力量。所以这个时候弟兄姊妹，就在内在，你记不记得主耶稣在海边讲比喻的时候也是这样。我们晓得在犹太人的感觉里面，如果弥赛亚来的话，国度立刻就来了。但主耶稣说，天国像什么？天国并不像你们所想的。你们所想的，如果弥赛亚国来的时候，那么弥赛亚用铁杖管辖万国，那没有一个人不顺服的。那么你看见全世界就变成了是公义的国度了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主耶稣提醒他们，弥赛亚天国是什么？天国就好像主耶稣自己，他是流泪撒种，他就是流泪撒种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知道有些种子会撒到路旁，有些种子会挤到荆棘丛中，只有25%才在好土里面。如果他是弥赛亚，应该所有的人都相信他才对。如果许多时候我们觉得，为什么今天这样传，这个传兵太难了，为什么主耶稣不叫天使真的打发天使就在台中的上空传3天的福音，然后告诉大家说，你们每个人都要悔改，如果你们不悔改，我让你们肚子痛痛三天。到了3天以后，每一个人都要悔改。但是弟兄姊妹，这个是犹太人所想象的那个弥赛亚国，这个不是天国。你看，天国是经过眼泪，天国是经过耕种，天国有一个可能，我们主是万王之王，但有的人可以不听从他的，有你看，只有25%的好土是落种子是落在好土，只有25%的人是归向他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他宁可等人自己情愿，因为他的国度并不是用枪用炮来威逼逼人，不是，他那是用爱来激励我们，他用各种的环境来唤醒我们，许多时候我们根本睡着了，他用爱来唤醒我们。所以呢，这就是主耶稣所要说的国度。主耶稣是在这个背景底下， 然后对于这个加利利海周围的人在那里讲，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，然后告诉我们天国的实际是怎样的实际，告诉我们应当怎样的爱仇敌，然后呢一直讲下去，这就是整本的马太福音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一定要知道这里有被圣灵神已经做了许多的工作，就是一直预备，一直预备。那么就是人的心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我们的神也已经在那里预备，一直等到有一天，那这些住在黑暗里面的，那么这些住在死荫之地的人，他们看见大光了，他们所看见的不是奋锐党所看见的。那这个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他们就能接受耶稣基督的救主，他们就更就能够跟随我们的主。所以你看见，事实上为着这个主来到第一次来到地上，你看见主已经预备好了。那另外一方面，这个从雅各和约翰要天上降下火来，你记得主耶稣怎么说？主耶稣说，你们不知道你们的灵如何，你们不认识你们的灵，你们的灵是暴烈的灵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在亚当里我们何尝都不是，我们何尝不都是暴烈的人吗？许多时候我们说我们的脾气好得很，是因为别人刺激我，所以我们才生气的。但如果你里面是一团面火，别一团面粉，别人怎么用火柴点你也点不着，就是因为你里面都是炸药，一点就爆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在这里主要给我们看，在肉体里面没有良善，只有雅各和约翰，他真的那一次像火山爆发了，然后主责备他们，你们不知道你们的灵如何。那弟兄姊妹，他们一定觉得惭愧，因为就是他们的本相，他们是这样的。但是感谢主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主预备再预备，预备一直等到有一天雅各跟约翰他真的坐在，当他们坐在暗中的时候，他们看见大光，他们终于跟随主。然后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主怎样把约翰变成爱的使徒？他当初吩咐天上降下火来把他们烧了，但是五旬节以后呢，约翰和彼得就回到当初他失败的地方，他吩咐要把火降下来的地方，他祷告说但是圣灵能降在他们身上，那个灵乃是爱的灵。所以爱的使徒能够向天上呼吁，但愿那个爱的灵能浇灌在他们身上。弟兄姊妹，这个工作只有我们的主能够做，我们的主能够把在火山区附近长大的雷子能把它变成爱的使徒。弟兄姊妹，现在祷告降下来的不是火，乃是圣灵，乃是生命，乃是爱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这个工作是谁在那里做？这个工作很明显就是我们的主在那里做的。我们好不好现在再回头看一看这个以赛亚，再看或再看以赛亚书第九章，以赛亚书第九章啊，刚才我们已经读过了，但是最重要我想我们现在要连到第六节，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，有一子归给我们，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。那么这一段圣经严格说来不是从第九章第一节开始的，这一章圣经呢是一直是连到第七章第十四节，所以我们好不好回头看一下第七章第十四节，第七章第四节 第七章第十四节，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，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。那么从这节圣经一直到第九章的末，一直到的第九章第七节，我们知道是连成一片的。如果你想把这个以赛亚第七章和其他的圣经把它分开，你就误会了那一段圣经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一段圣经是怎么回事呢？这一段圣经刚好是连着以赛亚书第六章。你记不记得以赛亚书第六章，当乌西亚王分的那一年，结果呢，他看见了，他在异象里面看见神的荣耀充满整个的殿。那么当他看见那个荣耀的异象的时候，一直到约翰福音才解释这个异象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原来那个时候以赛亚他远远的看见了基督的荣耀，所以他就指着他说话， 所以弟兄姊妹，事实上这个第六章所给我们看见的那个充满神殿的那个荣耀，乃是指着基督来说的。所以以赛亚终于看见，终于认识我们的主。我想这个你如果读这个读约翰福音的时候，我想是非常非常非常清楚的，因为那里是写的非常非常的清楚。我们好不好看一下好不好，第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第四十一节，以赛亚因为看见他的荣耀，就指着他说这话。那弟兄姊妹，他前面所引的四十六节，主叫他们瞎了眼等等等等，这句话是引以赛亚第六章的话。所以现在很清楚，以赛亚第六章呀，以赛亚看见了个荣耀的异象。那现在根据约翰福音怎么解释那个异象呢？他说以赛亚因为看见他的荣耀，这里的他就是指着主耶稣基督说的。所以那一段圣经事实上是应验在主耶稣的身上。所以如果你要问说到底以赛亚看见什么，以赛亚看见了基督的荣耀。虽然他是在公元前八百年，但是他的灵预言的灵里面已经看见了基督。所以呢，第六章给我们看见荣耀充满了这个殿。从第七章开始，他就告诉我们他所看见的这个是怎样。所以从第七章一直到第九章，不要忘记是连成一片的。那么告诉我们说，因着这个缘故，必有童女怀孕生子。那就告诉我们说，为着预备人类的救恩，有一天主耶稣要降生在玻璃，而且呢，他是童女怀孕生子。那么从那里开始，那么然后呢，一直到第九章，一直到第六节，因有婴孩为我们而生，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，必担在他的肩头上。毫无问题，他就是那个要来的弥赛亚。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，永在的父，和平的君。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荣耀很清楚，这个荣耀就是给我们看见主耶稣有一天不只要降生在伯利恒，是童女玛利亚生的，而且政权要担在他的肩膀上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当他这样出现的时候，他的工作地在什么，他工作的场所在哪里？那么这个就是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五节说给我们看见。那原来在这个以前，我们的神已经预备好了一块地，那块地就是加利利，是被藐视的，是有沿海的路经过的，而且呢是在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好像是外邦的加利利，被人弃绝的，但是呢要得着荣耀。我们的主特别拣选了这个地方，他知道说只有这些人他们听得进去，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。只有这些人不光是坐在象牙塔里面，不光是在理讲理论的，这些人他们要付出实行的。所以主说你们来跟从我，他们就来跟从我。主的呼召这些门徒来跟随他，只有一个人是从犹太地来，那就是犹大，其他的通通是从加利利来的。那弟兄姊妹，为什么我们的主拣选加利利人做他的几个门徒？为什么我们的主背着这些加利利人讲说你们要爱仇敌？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，就是那里有一些的背景给我们看见说，我们实在是罪人，在我们里面没有良善。但是现在呢，主的救恩要叫这个地方有荣耀。所以感谢主，当整个加利利有发出光来的时候，那神的目的最后就终于达到了。所以从这里我想我们看得很清楚，为着预备救恩，主就预备了这么一块地方。那这块地方是神工作的结果，神长期工作的结果。那么叫许多事就发生在这一代，包括什么？包括他们的性情，包括这一代人的民族性，通通在里面。但这些呢，都和他的工作，都和主借着加利利所要告诉我们的一切有很大很大的关系。好了，我想我们今天早晨还剩下一点的时间，我们很快的做一下总复习。我们刚才呢是把这个重点提了一下，但是我想我们稍微把它复习一下。那首先呢，我想大家再看一看这个地图。